Hello，欢迎回到我的旅游时空，大家好久不见。时间很快哦，又来到了熟悉的三四月份。对，三四月份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意义蛮重大的月份。为什么呢？我那个2年前吧，对，就是我2年前离开台东到宜兰工作的日子。这个频道如果说大家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收听的观众的话，会知道我的规划就是原本是打算在27岁，应该就是毕业4年之内，旅游4个县市，一边旅游一边工作这样。对，那第一年我去了台东，那也蛮顺利的，在台东就是至少旅游这块做的还算可以，那景点啊也都找了蛮多的。那离开之后，我到了宜兰，就是现在在宜兰。对，但到了宜兰之后，因为前面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工作上面比较忙碌，所以我旅游的部分稍微有一点忽略掉。那再来就是我找不太到一些让我自己觉得很好的景点。你说如果去一些观光工厂，或者是想去找一些水豚君那一种，当然有，当然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频道，应该是说这个频道是我自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所以如果说这连我自己都不给过的景点，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放上来去跟大家讲。对，但我不是说那些景点不好，只是说在我这个旅游频道跟我自己的旅游特性，它可能不会是我的首选。那如果它不是我的首选，我就不会想要把它去跟大家做介绍跟分享。那如果说有想要去的那个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朋友们，都其实我觉得那个都不错，都是一个好的去处，因为我也有去过啊，对吧？但他可能对我的吸引力就不是那么大，当然就是去拍拍照啊，然后去打个卡这样。好，那今天主要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就是我们要讲回到前面那个4年的一个主轴。因为我在宜兰这边多停了1年，本来预计是1年嘛，那现在今年已经迈向第2年，准备要2往3。反正这4个县市应该依序是台东、宜兰，然后西半部的新竹跟台南。那我觉得随着年纪逐渐的上升，其实要怎么说啊，心境上会有一种改变吧。以前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高雄人，那大学以前都在高雄，就包括读大学都在高雄。是有一次实习的时候到澎湖去半年，我就爱上这种离开熟悉县市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说，哎，那我毕业之后我应该要到外面去闯一闯，再加上自己的个性，所以我就开始沿着台湾这样子四处绕。那有一句话其实我很喜欢，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写在书里面的一段话，跟大家分享，是谢哲青。那他在里面写说，他旅行的目的开始好像是要逃离，旅游的目的是要逃离他的家，因为他觉得他跟他的家人相处不是太融洽，所以他开始旅游。那旅游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借口，那实际上他是要远离他的家。这句话让在一开始，因为我其实跟家人关系有一阵子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在毕业之后我就决定毅然决然的决定离开，然后跑去台东。好了，那现在讲这一段可能有一点。就如果说我家人有听的话，可能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段时间可能跟他们处得不是那么的愉快，所以有的时候即便我有休假，我回到高雄，但是我没有回家，我也没有让他们知道，这样好像有点不孝。就是回家之后，我就是去朋友那边住，然后可能跟朋友去看棒球啊，或者吃个饭，我就坐车回台东，都没有让他们知道，他也不发动态，反正动态就是隔个几天吧，或几个月之后、几个礼拜之后才发。现在讲起来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孝顺啊。好，那跟大家分享是为什么心境上会有一些改变。在我在台东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人爷爷那一辈，他们陆续有一些人离开。也在台东的时候是我阿公，对，然后在宜兰的时候是我阿嬷。那在目送长辈他们，就是在送长辈离开的这些过程，我觉得自己心境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也是从长辈离开之后，你才发现说，其实好像能够陪家人的时间，好像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多。本来就觉得说，哎，现在我才20几岁，那可能我还可以跟家人他们相处，可能30、40年，可能都不是问题。但后来去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也就是从我阿公离开的时候，因为我爸现在还是住，就是自己住这样。那有时候回去跟我爸，就是有时候回去跟我爸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回去跟他住个1、2天，因为你会观察到说他真的 真的有一点老了的那种感觉，不是说他外在什么退化什么不是，而是他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知道有一些，就他开始慢慢跟你袒露他的心声，这是我们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原本不是到那么好，对，那就是他慢慢在跟你讲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甚至会去把以前为什么会跟我吵架的这些故事，他会拿出来讲，然后甚至会跟我道歉，我爸跟我妈都有，也就是这样让我觉得说，是时候应该要放下，不应该再继续拘泥在那个，但现在想一想还是会蛮不甘心的，我觉得他们耽误了我，害我错过了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都包括说我一直都坚信，如果当初不是他们出来阻止我的话，我可能事业上的发展会比较好，不一定啦，当然就是这次没有发生嘛，所以也不知道，但是这目前走这条路，你说有不好吗？其实好像也没有，虽然说可能薪水不像预期的工作这么的好，但是我相信生活的丰富度，还有一些做副业的啊，就是去旅游的那种生活，是原本那份工作体验不到跟做不到，所以你说到底哪一个好？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从台东到宜兰，就是陆续送走家里比较大两个长辈之后，有一个感悟是，有一个体悟啊，不是感悟，不好意思，有一个体悟是，当你要回去送他们最后一程的时候，你发现离家的那一段路真的非常非常的远。在宜兰的时候，如果说像高雄，后来我阿嬷在医院，我陆续那个月回去了两三次，那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弥留之际，我要去看他最后，要去见他最后面，但是你又很担心他可能随时会在过程中出什么事情，所以我平常回高雄基本上都是搭客运，就为了要省那个钱，对，因为真的不是赚很多钱，就是为了要省那个钱，会选择去搭客运。那段时间就是会怕嘛，会怕一些突发状况发生，所以就是选择搭高铁，然后坐高铁这样往返，有时候就是坐高铁下去高雄，那送就是看完之后回去，就坐客运回去，对，因为你说在宜兰工作好吗？其实有好有坏，因为他的薪水不是像，可能薪水没有到那么漂亮，那生活可能没办法那么富裕，但是你对外对家里，你怎么可能把你遇到的一些苦去跟家里的人说吧？因为你是想，当然大家可以说家里是最坚强后盾，但你要想，今天不是我的工作，不是一定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做，是我自己想要旅游，所以我跑到宜兰做。那如果今天我把我在宜兰遇到的一些不顺遂、不开心的事情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劝这个人？那你就回来高雄做就好了，你就回来南部做就好了，高雄或台南、嘉义等等，难道没有差不多的工作吗？其实是有的，甚至薪资待遇其实可能甚至比宜兰都还要好，那你就回来做就好了。对，所以我宁愿选择不跟他们说，但是我在宜兰的话，真的没什么朋友，就朋友有，但是不多，所以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跟他们抱怨，把负面能量带给他们。对，所以我第一次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送我阿嬷离开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是正常，但其实我心里就是一直在反思说，是不是有机会要，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应该换回去南部工作，也逐渐去实现自己的四步蓝图的其中一步这样。好，那到这一阵子，这边要跟大家说，先说声抱歉 ，Podcast 没有录制的原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跟这件事情有关，就是我在工作上，我的宿舍出了一些问题。跟室友的相处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去求助公司的一些部门，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去帮忙，但是很遗憾得到结果是不好的，对，所以我现在看公司，就我对公司很失望啊，对，我对公司非常非常的失望，甚至一度，应该是不止一度，多次有想提离职的念头。那如果说这一集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内容我是觉得蛮精彩的，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只是说如果我在现在把它讲出来，我觉得可能到时候会变成是一个，我怕公司会有冲突啦，所以我想说这之后等快要离职甚至离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块，就是跟公司最近这一阵子的这个处理的事情。因为我也是想要，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之后有社会新鲜人有跟我类似的想法， 然后你到外县市去工作，我觉得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连这一块都要先想进去。当然我不希望你们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该怎么去做调试跟怎么去做处理，我觉得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虽然说我可能不是处理的非常好，包括自己到现在其实都很难过，对，但日子还是得过，呵呵，对吧？好，那今天前面十分钟主要就是在分享，在为了后面这个主题铺梗。好，那就是我的下一站要去哪里呢？现在先说一下下一站的时间点还不是那么的确定，因为我这份工作就如同大家表面上看的，升职了，加薪了，升上去当组长，薪水加了，那还加完之后现在应该是四个月还是五个月吧。你要离职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当初我觉得这些主管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升上去给予回报，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定的时间，也顺便去学习这个工作的技能，这是我希望给自己设定。所以除非说后面这些就是一些很杂的事情一直压迫着我，压迫到最后我受不了了，得要提早离职，不然其实我希望是能够做到一定的时间，就是可能一年吧，再把下一年做完然后再离开，这样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不敢保证，因为这一阵子真的负面的能量跟情绪太多太多，就是每次只要想起宿舍那件事情，我到现在火都还是会烧上来就觉得为什么公司会这样去处理。对，这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下一站会去哪里呢？刚刚有跟大家讲新竹啊，新竹原本是我很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我也确实去面试过，在去年的三月份吧，对，去年的三月份我去新竹面试，那也上了。最后没有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礁溪的饭店那时候火灾，那火灾完之后物质的损失很高，那再加上因为失火完嘛，他们就觉得说有需要很多人力也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他们就来问说能不能就是跟他们聊完之后你会有点舍不得，因为这份工作撇除说宿舍方面还有那个奇怪的部门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好相处，那相处完之后其他的感情都不错，那感情不错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这或许是可以再留下来工作的一个那个诱因跟动力，这样所以就选择继续留下来。那前阵子我去了台南，对，到台南去旅游，顺便去考察下一份工作对，为什么不是高雄？其实高雄也有在考虑，但是高雄对我来说如果你真的去高雄工作，我真的回高雄工作，我可能高几率就是要住家里，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说自由嘛，对，应该是可以用自由来形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自由。那台南的话相对有一点弹性，一个是如果要回家的话，回高雄其实蛮快的，一个小时以内就会到。那如果说今天有想要自己的空间啊，我就选台南，就是在台南这样，所以台南就列入我的一个考虑之一，所以就决定去考察。台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既陌生，但又相对有一点点熟悉的城市。我在高雄念书，但是台南很近嘛，所以有偶尔会去，但每次去都是固定去几个地方。所以对台南我觉得也是有蛮多故事跟景点可以值得去开发。那台南方便是因为它往上就到嘉义，嘉义的话其实我也相对不熟，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如果说真的明年换工作的话，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一个可以好好考虑的一个因素。台南这次的话我去旅游是住了两间饭店，一间在安平，然后一间在台南市区，两间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这次到台南除了主要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生活对，但后来看完之后我觉得比宜兰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主要是因为天气，因为我蛮怕冷，天气好，然后整个步调相对的我觉得是算比较慢耶，不知道什么到台南之后它节奏就有一点慢下来的感觉，就感觉我长起来做了很多事情，但时间怎么才这个时间。那在宜兰就不同，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睡醒然后弄一下东西，怎么今天晚上又要睡觉了，对，就是这种感觉。那当然可能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想法了。好，那台南的话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很喜欢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南它会比较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看夕阳。夕阳的话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地方可以去看，这一次的话我们选择是去黄金海岸。黄金海岸的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去过一次，那是一个你说算是美好的回忆吗？对，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它让你勾起你说想要再去一次这样。对，所以这次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再去一次黄金海岸， 他也在海岸那边录了一个缩时，看夕阳下落到海面上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也很疗愈。在那个落下的那个瞬间，其实它不会太久，大概5到10分钟吧。对，但你仿佛可以看到，就是在那段时间你在等着太阳下去，然后播个音乐，坐在海岸旁边，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惬意哦。然后也是可以让你想很多事情，像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想说，我这些年四处工作跟旅游，尤其是到在台东的时候，就是做的不开心，然后也刚好到一个地方，就是如果说真的做的不开心，然后也到了一个时间点，就有一个勇气，就是好，那我就提离职就走。那到了宜兰之后，你像到现在遇到这么多这么多不开心的事情累积在一起，但是好像就少了一个提出跟切下去的一个勇气。对，这也是我觉得自己个性要去检讨的地方，就在海岸的那5到10分钟，很多念头在我脑袋中浮现，很多非常非常多念头在我脑海中浮现。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推荐给喜欢看夕阳吹海风的你们，对，好，接着的话是台南非常非常多庙宇，很多很多庙宇可以供大家去参拜啊，或者去走一走。如果说有在关注我们这个Podcast 频道或者是 IG 的人，应该会知道，其实我是非常相信，就是我信这个东西，我信鬼神，但是我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着迷，就是可能庙会活动我不一定会去参加，但是如果有时间经过，通常会去拜一下，然后偶尔去抽个签。我觉得抽签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你问完之后，然后抽个签，借由签上面的故事去反思，即便说没有说叫你一定要照着上面的东西走，但是通常他会给你一个方向，或者是你本来在去拜之前，你就要自己有一个决定啦，就是我可能如果比如说要不要离职这件事情，我们举例好了，其实要不要离自己心里很清楚，你只是缺乏一个肯定。那你去抽签抽完之后，可能他如果结果跟你一致，那当然你就神明给我的指示，那我就离。如果抽到的结果相反，你也刚好又这可以再多一个机会去思考说，哎，那这样子是不是还有什么我没有思考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抽签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件事情啦，但是就是迷而不信吧，应该是这样，还是信而不迷？信而不迷啊，信而不迷、啊。对不起啊，这有点久没有录 podcast， 有时候讲话其实有点紧张，真的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其实蛮紧张，一边看着那个小草，一边看着录音收音的那个波动，其实自己是有点生疏跟紧张。对，好，对，就是抽签这个我本来就有在抽了，偶尔会去抽这样。好，那台南的话蛮多的天后宫，天后宫的话妈祖其实是我非常相信的一个神明哦。那我讲一下跟妈祖的认识的渊源跟起源。起源的话就是去澎湖实习的那半年，澎湖很有名的一间庙就是天后宫，因为历史非常的悠久，香火鼎盛，又在镇上，所以那时候就会去天后宫拜拜。一开始其实没有要去拜，我只是想去拍下那个建筑，因为是一个有历史有年代的一个建筑物，那加上我喜欢看那上面的壁画，所以我去。那有一次好像是遇到一个庙工吧，他就在跟我讲那些，因为他看我很常去，他就跟我聊天，然后跟我讲一下上面的东西啊，然后还有这些庙的历史啊等等，然后说就顺便跟我介绍神明，说你怎么每次来然后都是稍微用手拜一下而已，也可以去点个香啊等等，反正点香他是说不用收钱，所以我就点啊就拜啊等等。然后后来离开澎湖之后去到台东，台东的话在他的市区有一间天后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间庙也成为我在台东中期非常非常常去的一个庙宇，中后期都有都蛮常去的、啊、如果有一些事情，然后也是在台东那一间，因为它的庙虽然说非常的大，但是应该是说香火鼎盛，但他拜拜抽签的地方其实人没有很多，所以你在那边抽签抽个10分钟啊，其实也不会有人管你，你不用去担心别人的眼光啊。那有一些庙的话是人一直都很多嘛，大家都挤在一起，你没有地方可以在那边好好的抽签啊之类的。我说如果说要我选，我选择这种比较就是人没有到那么多的庙宇，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安静的那种环境。所以这次去，然后那次在台东，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蛮妙的事情，就在台东拜的那间天后宫，然后我有去问工作的事情，抽了2支签。然后后来到宜兰工作之后， 在宜兰市跟礁溪的交界又有一间妈祖庙，也蛮大间的，我也会去那边拜拜。那一阵子也是有工作上的问题，其实我问了差不多的事情，然后去抽签，有两支签，就等于是说我抽了四支嘛，四支签是一模一样，很玄吧？我问一样的事情，啊，真的抽到一样的签。那唯一不同就是只有是问的那个工作内容可能稍微，就其实就是问说要不要接受别人的挖角，跳过去别的公司，对，就这样抽到一样的签话，那我心里就觉得哇，这有点玄欸，对，所以就觉得，哎呦，妈祖蛮灵的，也谢谢妈祖一直都在保佑。好，啊，就是从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都是就是妈祖庙我是蛮信的，所以基本上只要我看到妈祖庙就会想说。就进去拜一下，这样。那到台南的话，其实蛮多的，像是这次我是去鹿耳门的天后宫，跟市区有一间大天后宫，应该是大天后宫吧？对，其实我不是很记得它的名字，但就是有两间妈祖庙。那大天后宫其实我蛮啊，应该是说鹿耳门的那间正统天后宫，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去，它的腹地非常的大。那无论说你是要拜什么神，其实那边都有，因为它腹地很大，然后有一个池塘。很好拍照，所以就跟我朋友，主要一开始我们是要去池塘拍照了，对，然后拍完之后想说，哎，你人都来这里了，还是得要进去拜一下吧。对，那里面的神明的话，其实很多，就是有，哇惨了，玉皇大帝应该有，然后那个释迦牟尼佛，对不起，还有那种妈祖也有，然后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月下老人，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啦，非常非常多，但是。这边一时记不得，跟大家说声抱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庙可以拜。那我的同修人其实他这一阵子急于想要有好的姻缘，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哎，有月老哎，那拜一下吧。所以我们后来这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台南月老全攻略。我们先拜了那个鹿耳门的那个正统天后宫，拜完之后，我们回到市区有一间武庙，就是在那个乐兰遮城的对面。乐兰遮城还是赤崁楼啊，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市区的对面了，双生绿豆沙附近，双生绿豆沙加珍珠好喝，无情工商好啊。讲回来就是那个武庙那边，然后它里面我们在里面拜绕一绕，哎，它有一个月老祠，所以我朋友又去拜，然后当然我也有去拜啦，对，拜完之后就是去大天后宫，大天后宫就的月老就蛮有名，所以也是去大天后宫拜月老这样，所以我们等于是半天就拜了三间庙。这边就分享给大家我们的月老全攻略，对，好，那当然灵不灵我是不知道啊，就是跟大家做个分享，有拜有保庇嘛，对，好，那接着就是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后面还有去哪里，我们后面还有去那个奇美的话算是一个回忆，就大学那时候到台南，从高雄骑车过去都会经过奇美，所以无论是只是停下来然后上个厕所啊。或者是说走进去里面参观，其实都有过，所以其实到奇美是一种，百感交集吗？百感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因为你有一些故事啊发生在那边，然后我也很喜欢去那边看展览，所以啊这边跟大家工商一下，5月2号开始它会有拉斐尔跟梵谷的展览，好像是5月到9月吧，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奇美博物馆去做观赏。啊，也可以找我，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去，但是我目前是找不到人一起去。呵呵，对，目前找不到人一起去。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跟我联络，可以带，不是我可以带，就是我们可以一同前往观赏。对，好，那工商到这边，好，就是到奇美。那我这次我也是有跟朋友一起进去里面逛，因为外面太热，所以我们拍完照之后，我们就决定去里面稍微逛一下展览。那里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有一个兵器厅跟一个动物厅。这是一楼，然后还有个罗丹吗？还是丹罗厅？一个雕刻的厅。好，那上面的话有分成一个是画展的，就是艺术品画作类的艺术品一个区。那另外一个区的话是音乐的，就是小提琴啊、钢琴等等。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展览，啊，蛮丰富的。那票价的话应该是200块吧，我记得是200块，因为我们这次去是刚好特展还没有，因为5月份才有嘛，啊，我们3月份去没有。所以这次就没有买到特展的票，比较便宜，一个人是200块。那如果说你是台南念书啊，还有相对的一些优惠，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去做查询票价的部分。对，那在奇美逛完之后离开的时候是下午， 我就请朋友载我去坐车，在前往转运站的过程之中，因为我是坐机车的后座，比较多时间可以去想一些事情，照着南部的太阳，其实有一种回到南部真好的感觉。对，我不知道这个是错觉还是什么，可能离开家里太久，所以离开南部太久，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南部的无论是好的天气啊，温暖的太阳啊，还有比较便宜的消费，都是一种奢侈品，都是一种你因为你曾经有过，有曾经知道过的获得过，那离开之后，从远远的地方看，你会觉得哇，好羡慕哦，这种感觉，一时之间不这种感觉不知道怎么讲，但当下就是会有一种，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最近比较负面啦，就有一种想要回家的那种冲动跟感觉。那至于说详细的回家的时间或到南部工作的时间，就是等之后有决定好会再跟各位做报告。好，那宜兰的话目前是会继续的来开发，不过这阵子真的确实找景点上面不是那么的容易啦，还是要回到那句老话，宜兰的景点我真的还在努力，也会继续寻找，其实我觉得慢慢的范围就是要看要不要再拉得更大，不只局限在宜兰，那也会可能往新北市去扩啊，或者是基隆啊、台北、花莲等等。我也是想要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心灵的感受跟一些历练来跟大家做分享，可能不是那么的多，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但是我觉得就是放在 Pocket 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让大家去听看看。那听完之后，如果你们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回馈，也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说到 IG 去私讯我，给我一些鼓励，我觉得都非常的棒。你们可以不用抖内啦，因为抖内真的蛮贵的，它也是要50块。对，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其实没有想要把这个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我说真的，一开始是有想，但是其实真的开始做之后，你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跟大家聊天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今天就是因为有好的故事跟好的主题，我才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我觉得说，你不就是那个抖那个，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你抖了，我会很开心，因为有收入嘛，毕竟是额外的收入。但是没有抖，其实我觉得也都 OK。希望得到的是跟大家的一个互动，所以我在下面有贴 IG， 说大家可以去 IG 跟我聊聊天，然后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或听完这一题之后的心得。其实我会蛮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去后台看，它其实每集的流量都大概，其实我的流量都是大概在一个数字，然后慢慢的往上这样。对，但是我因为我这个后台是看不到是谁去听，所以其实我都还蛮好奇我自己的听众朋友们是谁，因为我知道我很好的朋友都没有在听，对，就是跟我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没有在听。对，那到底听的是谁？我从年龄层去看的话，其实我看不出来。对，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听完之后有想要跟我聊天，或者是跟我分享，给我一些鼓励，或者是说指教的话，真的都非常欢迎大家到下面留言，或者是到我的 podcast 啊，去跟我做一下留言，做分享。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这集的话其实有点混乱啦，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跟大家介绍跟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一阵子太久没有更新了，真的很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那就把之前上个月去台南的一些想法跟过程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有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到下面留言，或者是要去私讯我。就像刚刚所说的，你们的每一句留言啊，或者是对话，都是对我的鼓励，帮助我成长。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